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这段是接续上礼拜我们查的，上礼拜保罗他诉诸于加拉太人的经验来问他们说，你们当初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不但是你们领受，而且你们继续不断有圣灵的同在，神继续不断赐下圣灵，而且在你们当中行了神迹，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相信所听见的？所以保罗虽然诉诸于他们的经验，他还是要把它植根在神话语的基础上。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就是以神的话来进一步的来支持他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的，是因着信心入门。那我们还是要想明白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把这一段经文再细分成小段，因为这一段经文的逻辑是不是很容易去把它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分段，那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们再然后才详细的去查考。所以大家试试看把它分成小段，我们把这一段再把它分成小段，第一个小段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因为这里呢主要是讲到蒙神接纳单单是基于信心，但是这是从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是用这个原则啊，所以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要蒙神接纳，这算为义，其实就是蒙神接纳，因为义人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要蒙神接纳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基于信心。那保罗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六到七节，然后八到九节是讲外邦人要蒙神接纳，与犹太人一样是基于信心。那这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定下的原则啊。这个外邦人要蒙神接纳，跟犹太人一样也是要基于信心，这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定下的原则。那么保罗是引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这三段经文，其实是他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只有一句话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十八章十八节跟二十二章十八节，保罗引用这个来证明这一点。好，那所以六到九节哈是正面的来说明唯独信心，就是单单是借着信来蒙神接纳。接下来呢，三章十节到十二节是从消极的方面或者从负面来说明唯独信心。那三章十节到十一节首先讲到律法的功用是带来咒诅，不能够使人称义，律法的功用本身是带来咒诅，不能够使人称义。那保罗引用两段经文，一个是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一个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他在这里引用两段经文来说明律法呢它的功用是带来咒诅，不能够使人称义。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和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十二节他是讲律法的原则是去行或者去做啊 ，to do。
二章四节，
律法的原则是去行或者是去做，不是信心。就是说，律法本身呢，不是用信心的原则，是用去做的原则，去行的原则。那保罗是引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来证明这一点。那所以十节到十二节是从负面来说明唯独信心啊，就是律法是根本律法不能够使人称义，那唯独信心。 所以这是从反面消极这一面来讲。那最后呢，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论到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已经免于律法的咒诅。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免于律法的咒诅，因为基督已经担当了他们的咒诅啊，基督为他们担当了咒诅。这样子，基督所带来的救赎，就使得外邦人可以因着信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并且使一切的信徒都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在基督里，律法的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可以免于律法的咒诅，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担当了这个咒诅。那所以呢，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就首先使外邦人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并且呢，使一切的信徒都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个是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整个逻辑的思想哈，是怎么样来发展的。那我们就进一步来仔细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在第六节，保罗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保罗引用这个亚伯拉罕例子要说明一个什么要点？
只要信。
只要信，或者说信心是蒙神接纳的条件哈。好，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我们看保罗引用旧约，我们要先回到旧约的上下文去看这段经文本身的意义，我们才来看保罗怎么引用啊。所以我们凡是读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作者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懒惰，一定要先回到旧约，在他原来的上下文去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然后我们才来看保罗怎么样引用啊。好，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我们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看。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启示啊，所以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上下文，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相信什么？
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好，对，他相信是相信神和神的应许。那所以当他相信神和神的应许，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算他为义，就是说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不是指他的信心好像是一种功绩功劳可以来赚取哈。这个神因为他相信神和神的应许，就基于神的恩典而宣告说他是蒙神接纳的。所以信心本身没有 credit， 信心本身不是好像什么功merit 哈，不是什么功绩可以来赚取，只是他信神和他的应许，神就在神的恩典之下宣告说，那你是蒙神接纳的，所以他就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那第二个，亚伯拉罕相信的应许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十五章这里，他所相信的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他相信什么？这个内容本身是谈论什么？
他的祖孙要多到像……
他要有无数的子孙。好，好，他要有无数的子孙。这个应许跟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应许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好像看起来就是指的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说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因为以色列人他后来从亚伯拉罕就生出多少的子孙，还不止以色列人，这以实玛利他们也要称之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好，其实这个应许本身基本上我们从新约可以看见是跟前面那个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真正这个子孙神所指的不是肉身的啊，其实真的是指向会有无数的人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让我们要在创世纪的前后文来看，这个应许呢是跟前面十二章第三节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个应许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好，所以我们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还要再往更大的经文的上下文来看。那么保罗怎么引用呢？保罗引用这一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主要是取刚刚大家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被算为义，是取那个信心。所以保罗就选择亚伯拉罕作为信心的例子。那他引用这节经文的要点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被算为义，他就因着信而被神接纳，不是因着行律法啊。就是他这里强调说，你看圣经上说亚伯拉罕蒙神接纳就是因着信。好，但是保罗选这个亚伯拉罕为例呢还有另外一层用意。我们晓得对犹太人来讲，亚伯拉罕被看为是他们的国家之父，就是他们的国父。不仅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国家之父，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是最完美的榜样啊。那亚伯拉罕他是最完美的榜样，在哪些方面他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呢？在一些犹太人的著作里面，他们强调两方面，就是以亚伯拉罕这个完美的榜样呢，他们从两方面来强调。第一方面，他们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原因是他经过神的试验仍然持守他对神的忠诚。像他献以撒啊，那是一个神要试验他，他经过神的试验仍然持守他对神的忠诚。那这种忠诚就被看成是一种应该得到报偿的一个善行。换句话说，他们把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仍然持守对神的忠诚看成是一种功劳，所以他们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啊。这是他们的观点了哈。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完美的榜样，他被算为义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经过神很多的试验，他还是不改他对神的忠诚，效忠于神。那这个是值得报偿的一种善行，所以呢他就被称为义。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这也是跟前面这第一点有关的哈。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必须与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十四节他接受割礼做立约的记号紧密的连在一起啊。所以他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神算他为义，这个算他为义必须要跟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十四节他接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紧密的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论到亚伯拉罕的义的时候，他们就不断把十五章第六节跟十七章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每当讲到亚伯拉罕的义，他们就把亚伯拉罕的相信与亚伯拉罕遵守这个立约的要求行割礼连在一起啊。 他的信心跟他遵守立约的要求行割礼连在一起。那每当他们讲亚伯拉罕义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犹太主义哈，我们说这个 Judaism 犹太主义是犹太人他们的信念，也那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念是跟犹太人的信念是一样的啊。那在犹太主义里面，他们认为要了解真理呢，有两种形式，就是说真理论到谈到真理的时候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初步的形式，一种呢叫做经过发展的形式，一种是初步的形式 primary form， 一种是经过发展的形式，是一个 developed form。 那 要明白真理，唯有把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明白真理。那什么叫做初步的形式呢？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算为义，这是一个初步的形式。这个初步的形式呢，要到了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十四节才清楚地把亚伯拉罕的义完全的那个性质把它宣告出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十五章六节是神因为他信就宣告他为义，或者说就算他为义，他们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 form， 一个形式，要到了十七章才把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一个义，一个完全的意义把它宣告出来，懂不懂啊？就是在第十五章虽然说他因着信就算他为义，可是要到第十七章才把他的义那个完全的性质，那个 full nature 才把他完全的述说出来。所以犹太人说要明白真理呢，有一个初步的形式，一个经过发展的形式。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是看神首先初步的先讲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初步先提出来了，但是要等到十七章的时候呢，才把他的义到底是什么给他完全的说明出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所以对犹太主义的人而言呢，信靠神跟遵行律法是不可分的。对犹太人来犹太主义的人来说，信靠神跟遵行律法是不可分的。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信就算他为义，但是呢他遵守了那个立约的要求去行割礼，所以他们看信靠神跟遵行律法是不可分的。虽然亚伯拉罕生活在摩西律法实际被赐下之前，但是亚伯拉罕他接受这个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而且实际照着去做，并且他后来在亚摩利山上把一只羊羔献上来代替以撒，他们认为亚伯拉罕这就已经是遵守了全部的摩西律法。 OK 啊，他们把信靠神跟遵行律法，我就说了，因为这种初步跟发展的形式，所以他们就把信靠神那是初步的，发展的形式就是还要再遵行律法，委身律法，他把这两样要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的。那所以呢，虽然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在摩西律法被赐下之前，那么亚伯拉罕神因为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这个初步的形式有了，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个发展的形式，也就是他就接受以割礼作为立约的这个记号，而且他也实际去遵守，同时他也在摩利亚山上把一只羊羔献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这就代表他已经遵守了全部的摩西律法，因为当时还没有摩西律法，但是他这两样就等于是已经遵行了全部的摩西律法。所以亚伯拉罕是最完美的榜样，他不但是信靠，而且他还完全委身去遵守律法，这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只要让大家了解，所以保罗 他特刻意选亚伯拉罕做信心的例子，不仅是因为那节经文本身强调信神就算他为义，而且保罗强调亚伯拉罕被宣告是蒙神接纳的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因为创世纪十五章是在前，十七章是在后，他不用犹太人的那种理论，他说你回到圣经看看，圣经亚伯拉罕被宣告蒙神接纳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所以他就是用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层的用意，就是要对犹太人说割礼不是必须的，因为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神就已经因着他的信就宣告接纳他，所以割礼不是必要的，他用这个例子还有这一层的意义在里面。那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神接纳，就是单单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把他自己整个生命来降服于神的应许，这就是他被接纳的唯一的一个原因。这是保罗首先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接下来十七节他就根据创世纪十五章以及亚伯拉罕的例子，保罗做出一个推论，这个推论他说他希望加拉太人能够知道，那这个第七节开始，所以你们要知道，他要他们知道，要他们知道什么呢？要他们知道的事情是他从前面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所引出的一个推论，这个推论是什么？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他从创世纪第六章十五章第六节他说，既然蒙神接纳是因着信，所以呢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从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保罗做出一个推论，亚伯拉罕被接纳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就因着信就蒙神的接纳，因此在那里就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则。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定出一个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为亚伯拉罕被宣告蒙神接纳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就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保罗就做出推论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个是保罗要加拉太教会的人知道的一个真理，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那些以信为本的。那他用以信为本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是要跟后面第十节以行律法为本来对照哈。这个以信为本就是说 rely on faith， 就是这个以信为本就是 rely on faith， 凡是靠着信心的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接下来保罗就在第八节第九节他说明外邦人蒙神接纳也是同样因着信，那他怎么样来说明这一点，怎么样来说明外邦人蒙神接纳也是因着信，他就再一次引用旧约，这一次他是引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还有十八章十八节跟二十二章十八节，那其实这三个地方都是讲到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不过他在原文的字句，希伯来文的字句，我们刚刚读十二章的时候是万族，那十八章跟二十二章是万国，所以他是说在引用的时候那个字本身有一点点不，就是说在原文上是把这几节组合在一起。好，那但是我们先看一个问题，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然后圣经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我们想圣经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但是说圣经早已看明，然后圣经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这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写作的技巧personify 拟人化就是把它变成好像人一样，所以圣经被拟人化 说他预先看明，而且他早就传福音。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预先看明的、早就传福音的是神，不是圣经啊，是神早就预先看明，然后神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但是呢，这里是以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把这个神的预先看明，也就是预先知道，和神的预先宣告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把它表是表达在圣经的里面，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所以他就把圣经拟人化。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神他预先知道，也是神预先宣告。那但是神的预先知道跟神的预先宣告，现在是被表明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里保罗就把圣经拟人化，好像是圣经预先看明，然后圣经早就传福音啊，其实就是神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引用是引用最后一句啊。那这里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是不是？首先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但是神说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他也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给万国啊，这是神给他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他，但是神赐给他的福呢，神也要借着他赐给万国。好，那保罗说圣经已经预先看见，或者说神预先看见，预先看见什么东西呢？看见神要叫外邦人称义，圣经预先看见神要叫外邦人称义。那么在这里神预先看见圣经预先看见神要叫外邦人称义，就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连在一起，说这就是神把这个福音传给亚伯拉罕。那我们看看作者这样的一个联系，到底他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啊？他的论点到底是如何？首先，前面第六节、第七节已经说了，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而神就算他为义。那他这样子做出的一个相信的回应，就立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则。从亚伯拉罕他的相信，神就算他为义，就立出一个因信称义的原则。那有了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神他预先看见，他要根据这个原则来叫外邦人也因信称义。所以这里说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称义，是要从前面我们看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引下来啊。在那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使他能够蒙神悦纳，于是神就立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原则，这个原则被定下来。那根据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神就预先看见他要按这个原则来叫外邦人称义，或者说神就是早就他的计划就是，所以外邦人呢也要按这个原则来被称为义，也就是因信来被称为义啊。所以神就来向亚伯拉罕宣告福音，懂不懂？这就是说这个神的历史，在历史里面的计划哈，他就向亚伯拉罕宣告福音，他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就是福音。但是我们就很迷惑了，万国必因你得福怎么是宣告叫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呢？啊，因为福音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信基督而称为义。那神向亚伯拉罕宣告的福音是万国必因你得福。我们首先要解释这个万国， 万国我们现在不要用现在人的观念来看，在旧约以及犹太人当中，万国就是指外邦人 all nation， 因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所以所谓的万国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不是像我们现在以为说万国就全世界所有每一个国家，不是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国是指外邦人，所以神就事先向亚伯拉罕宣告这个福音，说外邦人要因你得福。那外邦人怎么能够因亚伯拉罕得福呢？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怎么样可以因此也赐给外邦人呢？外邦人他们不能像犹太人一样是借着血统而得到亚伯拉罕的福。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血缘血统上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有一大笔财产，你死了，这个财产就是留给你的儿女啊。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不过就是说就是有一个血统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接受神，就是说因着亚伯拉罕来领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可是外邦人他们不能够因着血统而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呢？那这个必然是用亚伯拉罕得到神的赐福同样的方法来得到。那亚伯拉罕蒙神赐福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是用信心。所以外邦人也必然是用亚伯拉罕蒙神接纳同样的方法，用信心来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所以这就是福音了，对不对啊？不然我们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啊，也没有，就是说我们就要了解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本身现在保罗说是向亚伯拉罕传宣告福音，宣告啊，那外邦人要因你得福，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给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不可能因为血统来得着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所以外邦人是怎么来得呢？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按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得到神给他的赐福同样的方法来得。那亚伯拉罕是怎么得的？是因着信得到这样的赐福，所以外邦人也必然是用同样的方式因着信而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换句话说，因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得到神的接纳啊，所以外邦人也用同样的方法。所以这个外邦人要借着像亚伯拉罕的一样的途径，就是借着信心来领受神所赐的福，这就是宣告了福音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宣告了福音了。好，所以接下来他在第九节就说，那以信心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你看到这里啊，你就知道怎么来解释上面，那以信心为本的就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宣告万国要因你得福，就是对他宣告福音。所以凡是有信心的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就跟他一同来得福。那因此我们就看见信心就是我们人类要跟神建立关系的基础，这个原则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立下了，不是按着律法的行为，乃是借着信心啊，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立下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说犹太人他们以信为本的就是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连外邦人也是因着信来称义，都是根据同一个原则，就是唯有借着信才能够领受神赐的福。好，这个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唯独信心，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从 第十节到十二节，从消极的方面负面来看，仍然是唯独信心，没有其他的途径。所以我们的第五个问题，保罗在十节到十一节如何进一步从负面来说明蒙神接纳唯独借着信心，没有其他的途径。在第十节开始，所以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把这个十节开始跟前文联系在一起啊，我们中文也是没有把这个介系词翻出来，这里有一个因为。那这个因为就表示前面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到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蒙神接纳，那现在第十节开始进一步提供那个理由啊，进一步提供理由。不过这个进一步所提出的理由是从负面所提出的一个理由啊，前面讲说唯独借着信才能够蒙神接纳，然后因为当然就提供一个进一步的理由，或者说进一步提供一个基础，不过是从负面提出来的。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在咒诅之下，我们中文翻成都是被咒诅，原文都是 under the curse 啊，在咒诅之下。好，我们要再看看以行律法为本的意思哈。我们现在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要强调，在这里所谓的以行律法为本，不是指人可以靠行为来赚取救恩，就是说不是拿信心跟行为做对比。那个是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上次说了是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立功之法，是用信心之法，那是罗马书第三章强调的，把信心跟行为来对比啊。这里不是加拉太书所有的啊，就是说所有的对比都不是把信心跟行为对比，而是把信心跟律法的行为对比啊。我们上次已经讲什么是律法的行为，就是犹太人认为要委身律法。那照我刚刚讲的那个初步跟发展初步的形式跟发展形式，我们就可以了解了。犹太人是认为说，他们只要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是得救的，所以得不得救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们关心的，就是说那不是他们要好像说去进一步要负的责任哈。只要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他就是得救。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去遵守。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委身遵行律法，才可以来完成这个救赎，或者说才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啊，才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或者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是认为，你虽然是借着信基督，那只是初步的形式，你还要借着委身律法，你才能够完成或者完全你的信心啊。就是回到我刚刚说他们那两个形式，你就懂，你就比较了解他们的观念哈。你有信心这是初步，你还要委身律法才可以来完成你的信心。那对犹太人来讲，只要肉身是亚伯拉罕后裔就已经得救了，不过他还需要借着委身律法，他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得救啊，才能够有个完全的 full form。 你要有初步的形式，要加上已经发展的形式，才可以变成一个完全的啊。所以呢，这里保罗所谓的以行律法为本，是跟以信心为本形成对比。以信心为本是蒙神接纳的一种方式，以行律法为本是蒙神接纳的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以行律法为本这种方式蒙神接纳，不是强调说人要靠行为，而是强调说人除了是信以外，还要委身律法，才可以使你的信心达到完全，懂吗？啊，就所以我一直在讲，加拉太书不是把信心跟行为，不是说人只要靠着信心，不要靠着行为。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也是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仍然同意是要借着信心相信基督，但是那是一个初步的形式， 你还要委身律法，然后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那个信心啊，你还要加上这个进一步发展的形式。 OK， 所以这里是两种蒙神接纳的方式，一种是借着信心，一种是借着律法的行为。那借着律法的行为，这是犹太主义的人的观念，包括不信的犹太人跟信主的那些律法犹太主义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认为啊，要以律法的行为才能够蒙神接纳啊，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你要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摩西律法当中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像割礼，像食物的条例，你必须要委身遵守这些，这才是进一步发展的形式，你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救恩，或者说你的信心才能够成为，才能够得着完全。那保罗说，凡是这样子委身于律法来得神接纳的人，都是在咒诅之下，懂不懂？
问个问题。
好，那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强调要委身摩西的律法呢，他当然是把全部摩西的律法都看重，不过他们特别是把它着重在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出来的那些规条。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啊，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等等我们下面也会看，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在他们看来，因为是神没有把律法赐给外邦人，只赐给他们。而在这些里面，特别是行割礼跟食物的条例，这是他们最着重，因为只有这一点可以把他们跟外邦人真的完全的分别出来，表明他们是神的选民啊。好，那保罗就说，凡是这样要靠委身行律法来得神接纳，都是在咒诅之下。他就引用生命记27:26来证明。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27，回到原来的上下文，看看这是在说什么。生命记27是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摩西最后给他们的一个吩咐。我们从第11开始来读。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宣布的咒诅他就详细列出来，一直到26，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我们看保罗这里引用的是他们所宣布的咒诅12当中的最后一条，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这里摩西给他们列出12咒诅的条文，现在保罗引用的是最后一条。那最后这条事实上你可以说是把前面的总结起来，因为前面就说哦，凡是怎么样要受咒诅，凡是怎么样要受诅，那最后说总结，凡是不遵守这律法上的这些话的就必定要受咒诅。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里原来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再一次跟他们来重申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保罗在引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说保罗不是什么意思，这里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保罗绝对不是引用这节经文来证明一个人一生必须遵守律法上每一个命令，因为他这里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要受咒诅。所以保罗绝对不是说一个人他必须一生都遵守律法上每一条命令，如果犯了一条就要受咒诅，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同时保罗也不是认定说假设有人真的是有一条没有遵守，那他就是在咒诅之下。那现在这些要选择遵行律法的人，他们肯定根本就是做不到， 所以他们是受咒诅。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懂我的意思？好，我已经说了，虽然这个字文字本身是说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受咒诅，好像是说你有一条没有遵守的话就要受咒诅，那保罗并不是这样子来引用，不是按这个意思来引用，而且保罗也并没有假定说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你们这些想要选择律法的人，你们就是受咒诅的，因为你要选择律法，可是你一定没有办法一生完全遵守每一条律法，懂不懂我的意思？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要告诉你说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OK， 好，那我要解释，就是说刚刚我说了，因为就连犹太人他们也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律法上完全遵守，就是说可以不犯一条律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会幕跟圣殿这些献祭的礼仪，所以犹太人很清楚啊，这个献祭礼仪就表示你会有时候你会犯，会犯，所以你就要带着牲畜到圣殿里面去赎罪啊。那到圣殿里面要认罪，犹太人也讲认罪，而且呢要赎罪，然后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这个是犹太人基本上他们就是有同样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犹太人他们说要委身行律法，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完全遵守律法完全无罪才可以蒙神接纳，这不是他们的观念啊。那所以那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常常都强调要从罪中悔改，你看以斯拉、尼西米、但以理那圣经几个祷告，他们都是要悔改而且要赎罪，他们在每一年的赎罪日，他们很看重赎罪日，然后他们也在逾越节要上耶路撒冷，耶稣的母亲父母每一年逾越节带他上，所以他们并不认为委身行律法跟完全无罪是同等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委身行律法跟完全无罪是分开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那时候劝腓立比教会的人要防备犬类，也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人，他就以自己的为例来说明，如果要比的话他不比他们差啊，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夸口，四到六节啊，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夸口，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最后特别是最后，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对于律法而言他委身去遵守，如果他有犯的时候他一定是认罪，而且他一定是会献上赎罪祭，而且他能够这样子来寻求神的赦免，所以他说对于律法所有的要求他都完全的顺服，献祭也是律法的要求啊，这是也是摩西律，对于律法的要求他都完全顺服，如果他有任何的违反他就会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他会去赎罪，所以这就是保罗讲就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并不是说他是无罪，只是他真的完全顺服律法，所有他都照着去做，即使有违背他也照着律法所说的认罪献上赎罪祭啊，所以就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 OK， 所以不是无罪啊，不是无罪，他在律法上他在律法上是义的，但是并不是无罪，他在律法上是义的啊，但并不是无罪，所以呢我们看见顺服遵行律法跟完全无罪是有别的，这也是犹太人他们就了解的，懂吗？顺服遵行律法跟完全无罪是有分别的，这是犹太人他们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 以为说啊，犹太人就是要强调用行为了，靠行为来得救了，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搞清楚，犹太人从来没有靠行为得救的这种观念啊。犹太人是要委身律法，要完全顺服律法，而完全顺服律法的时候，他们了解，就是说在你遵守律法的时候，你违背的时候，你也要照着律法要求献祭的要求你去做，那就是叫完全顺服。所以在律法的意义上，你可以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并不表示你无罪。好，所以保罗引用《生命记》27:26，绝对不是要说哦，如果有人他这一生犯了一条律法，那就是会受咒诅。而保罗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这一辈子是会不犯律法的，所以任何人想要靠律法就是咒诅，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引用这一节主要是把律法跟咒诅是有关的，他主要是要拿这个观念，律法跟咒诅是有关的，是关联系在一起的，跟前面第六节到第九节，特别是第九节，以信心为本的就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信心是跟得福联系在一起的，律法是跟咒诅联系在一起的。好，他引用这一节最主要的用意是要把律法跟咒诅连在一起，来跟前面信心跟得福是连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对比。所以用这样子来说，唯独信心才能够得福，唯独信心才能够蒙神接纳。但是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这样子委身律法的人是在咒诅之下呢？接着保罗在11就说，你们这些委身律法的人为什么在咒诅之下呢？保罗提出第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换句话说，律法被赐给人的目的不是叫人可以借着律法来称义。所以你们委身行律法的人，你们以为要靠律法，但是律法神赐下来不是要叫人借着律法来称义的。他是提出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啊。当然到了后面3:19，他会进一步说明律法的功用。3:19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到那里他会再进一步讲律法的功用。不过在这里他首先只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律法，神把律法赐给人，目的不是叫人借着律法来称义，就是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啊，律法不能使人称义。但是接下来他就引用哈巴谷书2:4，而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引用这节经文来讲，要得救只有借着信心啊，要得救只有借着信心。律法是不能叫人称义，或者说律法是不能叫人蒙神的悦纳。要蒙神悦纳，只有借着信心。他就引用哈巴谷书来证明，救恩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行律法。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我们来看原来这节经文是在哈巴谷书什么意思？哈巴谷书1，这个先知他跟神之间在争论。2，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先知看到在犹大国中有许多的罪孽，神仿佛看着不理，他就来呼求神。他呼求神呢，要来按神的公义来对待犹大的百姓，但是他祷告神似乎不应允，所以他这里就再进一步的来跟神争论。他说：“我呼求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好，我求你来好像以你的公义来对待这些犹大的不义的罪， 但是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看到这些罪，你还难道还不做什么吗？哈，所以第五节，神就回答了，耶和华说，你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所以神说，我不是不做什么，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我要兴起他们来刑罚犹大国。这个哈巴谷先知一听，他更不理解了。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不至于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这个他就是加勒底人哈，你派他要刑罚人，你设立他要惩治人。可是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先知再一次跟神争论，是你设立他来刑罚人，但是你怎么会让一个更恶的人去吞灭比他还有益的人呢？啊，就是说加勒底人前面第六节说是残忍暴躁之民，你怎么让这样子一个更加不义的人来刑罚你自己不义的百姓呢？他实在不能理解。所以第二章开始他说，我要在守望所，我要站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等，我要听耶和华要怎么来回答我。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耶和华的回答。那二章第四节是耶和华的回答的一部分。这里耶和华告诉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神以骄傲自大的加勒底人来跟义人形成对比。那这个骄傲自大的加勒底人，就是这些违背神的人最终将要灭亡。所以第五节开始，神就宣告加勒底人确实要受神的审判啊，也就是说神会把他们该得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好，但是呢，那些敬畏神的义人必因他们的信心而活，这些敬畏神的义人必因他们的信心而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那种自高自大的违背神的人是一定会灭亡的，可是那些敬畏神的义人就要因着他们的信心而活。这是我们看哈巴谷书这节经文的意义。那保罗引用的时候主要就是取那个信心啊，所以这些义人，敬畏神的义人因着信心而活。所以保罗说，救恩就是单单借着信才能够得着的。他用这个来证明救恩是单单借着信才能够得着的。但是前面他已经说了，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律法不能使人称义，所以救恩单单因着信心而得，不是借着律法，不是借着律法。那所以这一节就是来证明，进一步说，那些委身行律法的人为什么是在咒诅之下呢？因为那些委身行律法，以律法为本的人，他们选择了放弃这个唯独以信心得着救恩的方式，而选择委身于律法。他们选择放弃这个唯独以信心来得救的方式，他们选择了委身行律法。既然他们选择委身行律法，他们就只能从律法中去寻找救恩。但是十一节 A，律法神赐给人的目的不是叫人来靠律法借着律法称义的，换句话说，律法并不能够让他们称义，律法并不能够带给他们救恩，律法所能做的就是带来咒诅。好，这是保罗在第十节十一节他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啊。那些以律法为本的人为什么在咒诅之下呢？因为这些以律法为主的人，以律法为本的人，他们选择不用唯独靠信心得救的方法，而选择委身律法的方法。既然他选择委身行律法，那么 他就只能在律法中去寻找得救。但是保罗在十一节 A 说，神赐律法给人的目的并不是能够叫人借律法来称义。换句话说，神赐律法给人的目的是别有目的。他要在三章十九节以后，他会讲神赐给律法的目的。他没有这里先跳过去，但他就说，所以神赐律法给人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叫人借着律法来称义的。那既然神赐人律法不是叫人借律法来称义，那律法能做什么呢？律法只能带给人咒诅。前面有引用生命记的时候，律法跟咒诅是联系在一起的，懂不懂啊？就是说你如果选择委身行律法，你就是放弃那个唯独因信来得救的方法，那你就只能在律法里面找救恩。可是你要在律法里面来找救恩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把律法赐给人的目的呢，不是叫人可以靠律法来称义，而律法真正唯一的功用呢，就是只能带给人咒诅。律法它能够带给人的呢，就是只能带来咒诅。所以那些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是在咒诅之下。那保罗就这样子从负面来强调，唯独借着信心，没有其他的途径。你不要想不借信心可以借着委身行律法，这条路是不通的。所以他是从前面六到九节是从正面来讲，十到十一节是从负面来讲，来证明唯独信心，懂不懂？你想走律法的路，你想委身律法呢，这条路是不通的。律法只会带来咒诅。神赐给律法的目的从来不是要叫人可以因律法来称义，就是说律法不能使人称义。神赐下律法的目的不是要用律法来使人称义。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信心，就是借着信心啊，没有别的途径，不能借着委身行律法，委身行律法只能带来咒诅。所以那些以律法为本的人是在咒诅之下。他是用这样子来从负面再来强调啊，所以他进一步在第十二节讲到律法的原则。他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首先他说律法的原则不是信心，接着他引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来说明律法的原则。既然不是信心，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呢？律法的原则是行这些事，是 to do， 是强调 doing 啊。所以这里是把 do 跟 faith 形成对比， doing 跟 faith 就是去做跟信心来形成对比。那我们要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曾经看过这一段，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我们看到这里神是借着摩西要警告以色列人，以前你们住在埃及，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不要效法，现在你们要进迦南地，迦南人的行为你们也不要效法，你们唯独要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如果是按着我的律例典章，如果去遵行，就必活着。好，那但是这个就必活着，我们就是要看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曾经在罗马书所有解释。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保罗就列出这些性道德上的犯罪。这些性道德上的犯罪都是迦南人他们的特质，就是说迦南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根本就在性道德上是一塌糊涂啊。那所以这里二十二节是一个很清楚的，同性恋是罪， 绝对不是什么今天他们说啊，他的脑子结构啊，跟正常人不一样啊，他没办法，这不是他选择的啊，这不是是他的。这里很清楚，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早就在古代就有了，同性恋不是现代的产物，古代就有了，而且这是在当时迦南人他们也是在这方面泛滥啊。所以第六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迦南人在性道德上的泛滥，所以二十四节，这一切的事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就吐出他们的居民。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所以神是说，这些人在性德道，特别他这里列举是性道德上的泛滥，他们这些性道德的邪恶就玷污了那个地，以至于地就把他们吐出去，也就是现在神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把这地就赐给了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此神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效法他们行这些恶。如果你们也效法他们行这些恶，你们也要再一次玷污这个地，那这个地也要把你们吐出去啊！所以你们若必遵守，就必活着。这个活着是指接下来生命记摩西一再的说，我今日把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告诉你们，你们若遵守，就可以在神要领你们去得为业之地怎么样，日子得以长久啊！他们就可以在这块地上可以日子得以长久，他们不至于被吐出去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记，摩西说，我把生死祸福放在你们面前，那个生死祸福本身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种永生啊，就跟这里就必活着不是那个永生，就是在上下文里面什么是生死，就是约的咒诅跟约的祝福。约的祝福是生，你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怎么样，你们的牛羊都不会掉胎啊，会生养众多，你们也会生养众多，而且呢你的仇敌来攻击你，从一条路来要从七条路逃跑啊，也不会用旱灾、饥荒、霉烂，神不会用瘟疫来消灭你们，所以这是生，你们就可以在这地上得以长久，而且要怎么样，这个生养众多啊。死呢，你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以下的祸临到你啊！你们的什么天要地都变成铜跟铁啊，然后也不下雨，有旱灾，有饥荒，有霉烂，有瘟疫，有战争，有恶兽，你们就要被消灭了，你们就要从这个地被消灭了，这就是生死祸福，懂不懂啊？好，但是保罗在这里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着重的不是就必活着，保罗你看加太书，保罗把哪一个字放在前面，行这些事的就必活着，所以保罗引用的时候他主要是放在行，换句话说律法的原则是强调要去做，而不是强调信心啊。律法的原则不是信心，所以这里把信心跟去行形成对比，律法不是一种信心的方式，律法是一种去行的方式啊。那么当然我还要再一次强调，这里不是强调靠善行得救啊。犹太人一向知道不是这种观念，去行的意思还是要完全顺服律法，那包括你如果犯了律法你要献上赎罪祭，但是确实律法整个原则不是以信心为方法，而是以什么去行为，就是说是以行的方式啊，去行的方式。所以呢在这里就是再一次从负面来讲，律法是不能带给你什么的，律法只能带来咒诅， 而且律法本身不是去，不是信心的方式，律法本身是去行的方式，完全跟信心无关，是跟信心完全相对的方法。所以他从第十节到十二节是用负面来说明唯独信心没有其他的途径。你想借委身律法吗？那是没，不能够使你 得救恩的。委身律法只会使你在咒诅之下，而且律法本身不是信心的方法，是去行。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在第十三节说，那些活在律法下被定罪的人怎么样能够免于律法的咒诅呢？他既然说律法是带来咒诅，使我们在咒诅之下，那活在律法下的人怎么能够免于律法的咒诅呢？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方法，
基督，
基督为我们来受这个咒诅。那我们先看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指什么人？你们有没有人来，就说提出你们个人的看法，我们是指谁？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
所有信基督的人吗？
好，所有信基督的人。还有没有第二种看法？如果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时候保罗讲我们的时候，他常常是指什么？
犹太人，
是指这些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啊。那所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主要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从加拉太书的上下文。那我先把这些经文先告诉大家哈，一个是二章的十五节。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二章十五节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啊。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里的我们也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在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来以前，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看守在律法之下。这只有犹太人才有律法啊。还有呢，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很清楚，这里律法以下的人就是犹太人，他生在律法之下，他身为犹太人啊，然后要把犹太人这些在律法之下犹太人赎出来。所以认为这里是指犹太人基督徒人，他是从加拉太书的这上下文来看。同时他们认为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的看见保罗讲到这些犹太人的很多犹太主义的观念啊，所以在整个加拉太书的上下文来看，犹太人是拥有律法，外邦人呢不在律法之下，也不明白律法。那因此这里的我们，他说基督把我们受我为我们受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一种就认为这是主要指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不是犹太主义，而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这里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这里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还是要有足够的理由。那既然是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外邦人哪有律法呢？那我们就要根据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来说明。因为在那里说，有律法的犯了律法就要被定罪，没有的律法，没有律法的人呢，虽然没有律法也要被定罪。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刻在他们的心上啊。他说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却按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就显明律法是刻在他们的心上。所以 这里呢说要把我们赎出脱离律法的咒诅，对犹太人来讲当然就是摩西的律法，对外邦人来讲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而且外邦人也不是无罪的，也就是说也是罪人，所以都需要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来得赎啊。那加上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些已经信主的加拉太信徒竟然要听从犹太主义的人的话去委身律法，那岂不更是基督是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二种。那不管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或者说哪一个比较更合适，我想都这两个都没有错啊，都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基督这个原文的次序是首先提到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他把我们赎出来，让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赎这个字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意思是买回来的意思，买回来。那所以就常常被用来讲赎回，或者说赎出奴隶，赎回或者是赎出奴隶，把奴隶赎出来或者赎回来啊，或者是俘虏，那些打仗的俘虏，赎回奴隶或者俘虏。而你要赎回来要付出一笔代价，要付出一笔代价啊。所以这是赎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来都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说这个赎是赎出奴仆或者是俘虏啊，赎回或赎出这个奴仆哈，我们人生来就是罪的奴仆，而且我们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那基督呢就为我们付出一笔赎价，他付出的赎价当然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了这个赎价，就使得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可以从罪跟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他就把我们赎出来，就让我们可以得自由，就我们就会从罪跟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好，那基督怎么样赎出我们脱离这个咒诅呢？保罗说是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他那个原文的那个字的次序，首先是说基督把我们赎出脱离律法的咒诅，是借着为我们受了咒诅。那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你看小字，原文做成啊，就是他为我们成为咒诅 ，become the curse。啊，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换句话说，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意思就是说，他为我们接受罪犯所该受的刑罚。他为我们接受罪犯所该受的刑罚。那我们要强调的是，由于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才可以来担当我们的罪，而成为罪人，或者说成为罪犯，被公开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受这个罪的咒诅。我们晓得在神面前罪人都要被定罪，所以你也不能替我，我也不能替你，我们叫做在同一条船上。只有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才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的罪算在他身上，他就成为像罪人一样，他就被当作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承担我们这个罪的咒诅。所以耶稣就为我们成为咒诅。那保罗就引用生命记21:23来证明，来证明耶稣成为咒诅。好，那我们看一下生命记21，生命记21，我们从22开始看。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那在生命记这个上下文里面，不是指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的死刑不是犹太人会使用的处死的方法，那是罗马人的用的啊。犹太人最常用是什么？在旧约
石头，
对，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好，所以在原文这里是指，当一个罪犯被处死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树上或柱子上。所以你看他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是被处死之后的尸体挂在木头上或者树上啊，柱子上。那已经处死了，把他尸体挂在柱子上有什么目的呢？是作为一个耻辱的标记，同时作为被神咒诅的一个表征啊。他已经处死了，把他挂上去作为耻辱的标记，跟作为被神咒诅的一个表征。所以为什么尸体不准留在树上过夜，一定要当日啊把它取下来埋葬啊。好，那保罗怎么引用呢？保罗引用这个主要是引用在耶稣钉十字架上，表明耶稣钉十字架是怎么样成为咒诅，成为咒诅啊。因为他引用这节经文，那些死了以后尸体被挂在树上或者柱子上的，是一种耻辱的表征，并且是被神受神咒诅的一个表征。那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呢，他就是好像被挂在一个柱子上啊，就表示神的咒诅临到他，或者说他是被神所咒诅的，是在神的咒诅之下。所以保罗引用这一节，那耶稣这样的死，以至于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要信基督极大的障碍，因为那些挂在木头上是被神咒诅，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这样的死是他们信基督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坐在宝座上做君王的，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是一个被神咒诅挂在木头上的，被神所咒诅的一位，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好，最后保罗在十四节就说明基督的救赎有什么目的，有两个目的，十四节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好，第二个，
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好，所以第一个是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换句话说，外邦人不需要再规划做犹太人，不需要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基督已经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律法叫人死的那种权势已经被完全的消灭了，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外邦人就不需要再委身行律法了，不需要再规划做犹太人，他们只要借着信基督，那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基督完成这个救赎以后，他所完成的救赎就叫外邦人可以不需要再委身行律法，因为律法的咒诅基督已经担当了，律法那个叫人死的那种权势已经被消除了，整个律法的世代已经结束了，外邦人就不需要再委身行律法，也不需要再规划做犹太人了，他们只要借着信基督，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再一次讲，耶稣完成救赎就叫外邦人单单借着信基督，不需要再委身行律法，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督的救赎就使得我们，这里的我们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 那所以如果你要从十四节来看，你也可以说这里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来支持说十三节的我们可以指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说不是单指犹太人的基督徒。好，使我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神的新百姓，这是不是过去以色列那一些神的百姓，是神的新百姓。神的新百姓不但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使神的新百姓都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当然就是这里所前面讲到的亚伯拉罕的福之一啊，都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律法的咒诅已经被除掉了，所以呢，所有信徒就都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律法的咒诅已经被除掉了，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也就是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是耶稣的救赎带来两个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六节到十四节，保罗真的是煞费苦心要来用神的话来支持他前面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第五节所说的。第二节，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相信所听见的呢？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相信所听见的呢？好，那在前面所强调的是因你们相信所听见的。接着第六节到十四节，他就用圣经的话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就是只有借着信，没有别的途径，唯独借着信才能够蒙神接纳。所以这段经文是不太容易明白，不过但是很重要。我们现在读这些经文，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像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那个，保罗干嘛那么啰嗦啊？在那边转来转去啊。我相信这些真理很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一些尤其这个时代，我们要面对异端。在我们面对那些异端的时候，这些话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胜过那些错误。我也相信圣灵呢，会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学了，存记在心里面，明白了，在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圣灵会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些很重要。所以你看保罗，他真是煞费苦心哈，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不厌其烦的从各方面来证明信心是唯一能够蒙神接纳的途径，是得救唯一的一条途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借着信心。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应用，我们好像觉得说是啊，我们现在不是都是讲信心吗？但是我们还是要找跟加拉太教会类似的平行的状况。今天教会里面有任何除了信心还要添加什么，而且所添加的在他们看是不可缺少的，是得救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跟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就是一个平行的。我们就要分辨，我们自己也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除了信心以外，我们绝对不要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作为一个必须的要求，不要添加任何作为一个必须的要求。
问个问题哈，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虽然常常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有时候觉得相当的痛苦，因为真的觉得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或者说即使好像明白了，可是却不晓得这样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很实际的连在一起。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晓得你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食物。真的，我们愿意用单纯的信心，用顺服的心，就去把你的话吃下去。主啊，实在是谢谢你。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甚至使徒约翰，你把你的书卷交给他们，你要他们吃下去，他们吃了口中觉得甘甜。主啊，真的就是要这样吃你的话，就是要这样子顺服，以一颗单纯的心，顺服的心，就是来领受你的话，就是不打折扣的，没有条件的，就是接受。真的愿意这样子存着顺服的心来读你的话，你的话就会被打开。主啊，真的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真是很渴望认识你。我常常都是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也常常说，主，求你教导我怎么把你的话应用在生活里面。主，我就真的看见，有时候也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不是马上就会应用，但是有时候经过一年两年，但是在这样的长时间当中，你开始把一些事情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然后你的圣灵就开始再来提醒我们所学过的道，然后就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懂了，然后就明白了。主啊，所以真是求你给我们这样一颗心，你的话我们不要挑这选那，我们真的就是用我们的顺服来把你的话吃下去。主啊，求你就这样子恩待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就可以领受你的话语，而且教导我们怎么把这些话就是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我们真是经历圣灵，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真的，我就看见圣灵的教导，真是有时候用一段时间，因为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才能够学。有时候在这时候，我们还即使他教我们，我们学了还是不能够懂，所以圣灵就要让我们在更长的时间有一些更长大的成熟的程度，然后才继续教我们。主啊，真的我们就愿意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饥渴，真正的渴望，饥渴慕义，要遵守，完全遵守你一切的旨意，而且不仅是自己要遵守，也渴望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来遵行你的旨意。主，你给我们这样子一颗真诚的渴慕，所以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追求，你就要叫我们的饥渴得到饱足，而这个饱足又激发我们更强的饥渴，我们就更加的追求，你就给我们更大的饱足。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我们这个饥渴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那时候羔羊，被杀的羔羊要亲自牧养我们，我们就不再饥也不再渴，他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生命水的泉水河边，让我们能够真的就是不断的住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就可以不再饥不再渴。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宝贵的应许，这些应许真的不是空的，是这么真实，是我们切望要等候得到的。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